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小羊，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青草地溪水旁，你亲自来喂养我们，我们唯有到你面前来遵从你，来顺服你，我们愿意全人全心的爱你，爱我们的独一的真神，就求主你的圣灵来保守我们，你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让我们时时刻刻来跟随你，也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胆大的仰望你，在这末后的世代，在这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来仰望你，求主来带领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面分享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的上半部分，特别在十六章我们看到神把以色列他从小到大到现在整个这一个过程用短短的几十节经文就说了一遍。以色列一开始就是一个弃婴，在神眼里面，其实在人眼里面就是一个弃婴，人都不待见。那么在埃及，这个弃婴慢慢的长大，长大成人，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长大以后呢，神也有恩典，过路时候看见这个弃婴，就把他从这个血泊当中就拔出来，然后抚养长大成为一个俊美的样子。后来神把他娶为自己的妻子，所以以色列和神之间有这么亲密的一层关系，这是神和他们之间立的一个婚约。但是以色列当好日子开始以后，翅膀硬了以后，就完全把这些事忘了，甚至把他的丈夫把神也忘了，离弃自己的丈夫，开始和别人邪淫，开始拜偶像。所以神看到这，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心情。比如说神，如果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如果是夫妻二人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妻子拿着丈夫给她的供养她的钱，结果在外面养一个小白脸，那丈夫是什么心情？所以神不得不用他的公义来加下审判。神审判不是报复，而是挽回。神想透过审判让这些以色列民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能够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当他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再次接纳，神立的约他不会自己毁掉。说第四，今天我们分享的十六章三十五节说，你这妓女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这个要听耶和华的话，我们一般来说有这么两层意思，一个是要听耶和华话，你们要悔改，另一层意思呢，要听耶和华的话，或可能是下面的话，就是一个审判。那从下面来看，那属于第二类，是审判，宣告审判。宣告审判其实还是为了拯救。第三十六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的污秽倾泻了，这污秽是倾泻下来，那不是一点儿。你和你所爱的形影露出下体，又因你拜一切可憎的偶像，流儿女的血献给他，与他所爱的形影露出下体。那是我们前面说过两个方面，一个是偶像，一个是外邦人。他拜偶像，这是一个方面，和外邦结盟是第二方面，这都是值得露出下体与所爱的形影。流儿女的血献给他，那前面我们讲过，就是让儿女，让这些婴儿精活在撒在秋坛上面来拜那些偶像，所以这是他们流人血的罪。第三十七节，我就要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来，从四围攻击你，又将你的下体露出，使他们看见了。那他们就是指的和这个以色列民一切相欢相爱的和一切所恨的。那相欢相爱的，那指的是那些他曾经和他结盟的那些国家，跟他结盟的那些国家应该是帮他走出困境、渡过难关的，结果这些 和他下行下立跟他立的约的这些同盟国反过来的攻击他。那和他一些所恨的呢，那就是其他的外邦没有和他立约的，也就是说周围的列国都要过来攻击他。这是神常常用这种方式这种手段来惩罚这些百姓。今天也是，今天我们如果是犯罪得罪神，我们就感觉很奇怪，奇奇怪怪的，同时平时和我们很好的一个弟兄姊妹，结果我们觉得就不对劲，就对付我们，或者我们很好的一个朋友，我们家里边人就对付我们，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们从灵里面去考虑一下，这个我们要省察自己，不是别人出现问题，是我们有问题，神借着这些人来教训我们，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敏锐的这个洞察力，有属灵的一个辨别力。所以遇到问题以后，我们首先找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怪别人，即使别人有问题，但是那也是神使用他。那这些人从四维来攻击，说使将你的下体露出，使他们看尽了，也就是神要让这个以色列民在万民面前来遭受羞辱，露出下体遭受羞辱。第38节，我也要审判你，好像官长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女一样，我因愤怒记恨，是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流血的罪就是指他们杀婴孩的罪，可能是这些罪归到他们身上的时候，说明他们是无法逃避审判的。到审判来临的时候，没有一人可以逃避审判的，不管你住在多么坚固的城内，他们认为这个耶路撒冷圣城建得很结实，墙也很高很厚，外族这些人过来是无法攻破的，但是这些都没用。就像今天好多人在建陶城一样，有的以前我听说在澳大利亚要建个陶城，在什么地方建陶城，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陶城，我们的唯一的陶城就是神，当神审判来临的时候，你躲在陶城里面也没用，你如果是我们犯罪得罪了神，神最讨厌，到那里面也没用。如果我们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根本与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关系，逃到哪儿都没用。启示录里面就说嘛，他们恨不得钻到那个石头缝里面，让大石头压在自己身上来躲避惩罚，这些都躲不掉的。我们唯有把我们自己圣圣洁洁的奉献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平安的。耶稣基督说，我把平安赐给你们，这个平安是他，不是我们这个建筑物。39节，我又将你交在他们手中，就是交在这些他相欢相爱的人和一切恨他的，就是所有这些周围的这些列国来攻击他的人手中，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楼，毁坏你的高台，剥去你的衣服，夺去你的华美宝器，留下你赤身露体。这儿有几个词是毁、拆毁、毁坏、剥去、夺取。我们注意，我们读经的时候注意这些动词：拆毁、毁坏、剥去、夺取，让最后留下赤身露体，让他们什么都没有。在万民大众遭受羞辱。约定花楼高台，我们前面分享过，这是指的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最后建那些球坛去敬拜那些偶像，这些地方剥去他们的衣服，那衣服是遮蔽身体的，是保护自己身体的，那么就是剥去的衣服失去了保护，以色列失去了保护，神不再保护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什么可保护的。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如果失去神的同在时候，我们就真是就像失身露体一样，没有什么可以保护我们的。40节，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用石头打死你，用刀剑刺透你， 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这儿又提到说攻击、打死、刺透、焚烧，这些词用到自己的百姓，用到这个神的妻子身上。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他们一个是有神的恩典的，是享受神的爱的，作为一个妻子是享受丈夫的呵护的，但是现在是神起来要攻击、刺透、焚烧，落到这儿关键。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把每一天过好，我们不要得罪神，更不要故意犯罪，好多多省察自己，我们要对罪敏感。在第十一节，我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在许多妇人面前向你施行审判，我必使你不再行淫，也不再赠送于人。这就是神审判的目的，最后就让他们再也不要做这些事，让他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这也是神管教的目的，审判不是手段，这个目的才那个拯救才是他的目的。第四十二节，这样我就止息向你发的愤怒，我的记恨也要离开你，我要安静，不再恼怒。当神把这些百姓审判完了以后，让他们回转，让他们去反省的时候，神的这个烈怒才会止息，神的记恨离开他们的时候，那就神不再，神的管教停止，神要安静下来，不再恼怒。这个过程也让他的百姓也去反省自己。所以当我们神管教我们时候，那神是这个怒气在我们身上，但是当停止管教时候，那我们真的要到神的面前，神安静，我们要安静在他面前，和他重新修复那种关系。第四十三节，因你不追念幼年的日子，在这一切的事上向我发烈怒，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你就不再贪淫，行那一切可憎的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就神告诉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你不追念幼年的日子。追念纪念就是不追想，不去回想幼年的日子，那就是前面说过的拱在雪里面舞会的时候，神把他们救拔出来，就是把神的恩典完全给忘掉了。所以我们要真的常常的追念我们幼年的日子，追念我们当初被神拣选、被神呵护的日子。我们一开始被神拣选的时候，我们真是那是非常喜乐的心，大家都有这个体验，说不出那种喜乐，感觉什么都是美的，那是神的恩典，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慢慢时间上，我们就像这些以色列人长大以后，慢慢就又把神给忘掉了，又回到世界上。人就是这样反反复复，起起落落。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的追念我们幼年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切是世上向神发烈怒，那么这他们得罪神，所以神必照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说神是公义的，你就不再贪淫。报应的最后结果是让他们不再贪淫，这是停止性的一些可憎的事。所以从上面这个三十九到四十一节上半节，就是我们整个看到，因为以色列忘记了忘恩负义，最后遭到神的审判，遭到毁灭，变成赤身露体。那确实是当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被抓住俘虏以后，整个国家灭亡，完全赤裸敞开，任这些巴比伦人进去践踏，到那样的程度。那么41节的后半节到43节这个结束，整个就说在神的审判之下，以色列人悔改归向神。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走过的路，其实我们就是我们今天所走的路。 第44节，凡说俗语的必用俗语攻击你。俗语就是世界上的话，神也是很幽默，常常就用你们经常不是用世界话上的话来说，互相的去说吗？神也用这些话来攻击他。前面有好几次提到这些俗语，说母亲怎样，女儿也怎样。我们现在也经常这样说。那个男孩去相亲找这个对象，人们就说嘛，你女孩不了解，你先看她这个未来丈母娘，未来丈母娘这个是什么样的，这个你未来妻子就是什么样子。说母亲怎样，女儿也怎样。这个母亲是谁呢？就是前面第三节提到的，你的母亲是何人？下面还会提。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这个话有点讽刺啊，就是你正对了，你就是你的母亲的女儿，你的母亲就是这个样子。厌弃丈夫和女儿，儿女，就这个母亲啊，这是不是好母亲？厌弃自己的丈夫，厌弃自己的儿女，这个母亲就是那个何人？你正是你姐妹的姐妹，这个姐你姐妹的姐妹，就是她的姐妹也如此，也一样。像你这个，你看这个家里边母亲这样，你的姐妹也这样。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母亲是赫人，你父亲是亚摩利人。我们前面分享过，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你的妹妹是索多玛，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右边。撒玛利亚是他的姐姐，索多玛是他的妹妹。索多玛早就灭了，不知道多少年，现在痕迹都没有了。神拿这儿做比喻，我们下面会看到为什么这样。左边右边，我们前面也分享过，以色列人他的正面是像太阳，像东方的是正面。以色列的圣殿的正门是东门，东门是正面，所以这个左边那就是北边，右边就是南边。那从地理位置上，撒玛利亚那个城市就在耶路撒冷的北边，那么索多玛原来那个城市那个地方就在南边。据说索多玛那个在那个死海的南端那一块啊，据说是那个地方，不管是具体哪个地方，它一定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也就是左边一个姐姐，右边一个妹妹，这个姐姐妹妹都不是好东西。我们选择写通俗讲。那么他们下面就说，第47节，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也没有照他们可憎的事去做，你以那为小事，你一切所行的都比他们更坏。那前面如果从前面说，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好像哎呦，他们做那么坏，你没有跟他们一样坏。但是下面说你没有照他们可憎的事做，你以那为小事，你比做的比他们更坏。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的眼里面，这个姐姐撒玛利亚和妹妹索多玛呢，做那些事都是跟他们说小巫见大巫，你做的事太小了，你还不如我做的事儿更大，我做的比你更大。就是索多玛和撒玛利亚还没有这个耶路撒冷更坏，耶路撒冷所行的比这个姐姐和妹妹更坏。我们看到神在用撒玛利亚和索多玛来衬托耶路撒冷这个犯罪到一个基础。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前的一个首都，所以这儿撒玛利亚就代表整个北国以色列。那么索多玛是代表整个犯罪的这个世界，下面还会提到。也就是在这个全地，再没有比你耶路撒冷更坏的地方了。你看他们这个犯罪犯到什么程度？如果今天神跟我说，你们现在我们就是比世人更坏，比连个不信任都不如，那我们真的是无法在神面前站立。 在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真的不少教会，不是批评，我们真是看见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属灵眼睛能够打开的话，能看见我们现在教会的状况，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把不该带进教会的东西带进教会，污染教会，污染了圣洁的神的圣殿，不该竖的东西在教会里面竖起来，不该张贴的张贴起来。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到圣面前悔改。那今天这场瘟疫当中，我们真的要回转。现在好多人是疫苗疫苗谈疫苗，那疫苗该不该打？我们说不管打还是不打都不重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才是重要的。大家现在网上都在讨论说啊，这疫苗该不该打，打什么疫苗，疫苗安全，打几针，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到神面前回转。我们真的全地都回转，神的怒气一定会挪去，这个疫情一定会过去。我们现在是用人的办法去解决，不是用神的办法。教会也好多，我们看到好多传道呢在网上也在传啊，是要打疫苗不打疫苗再争论，我觉得毫无意义。问题不在打不打疫苗，问题我们要不要到神面前回转，要能不能看到自己的罪。如果教会都不回转，别指望世人去回转，教会这个灯台不发光，这个世界仍然是黑暗的。所以我们是也是光，我们是地上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也要发出光来，透过我们发出光，能够把我们自己周围那片小小的海岸也照亮。我们自己到神面前回转，当我们回转神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那些毒害真的不会临到我们。神有这样的应许，神是说话算数的，即使临到，神也保守我们的平安。第四十八节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妹妹索多玛和与他的众女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的事。看了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这就是神来用索多玛来警戒耶路撒冷，警戒这些犹大百姓，说你看看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心焦气傲，目空一切，说粮食也饱足，什么都不短缺，大享安逸，那像现在的这个地上是一样的，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手。当别人穷乏时候看不到，特别是我们族内，当弟兄姊妹出现困难的时候，不会去主动的去求，甚至弟兄姊妹求到门上的时候断然拒绝，我们这样弟兄姊妹有没有？有。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怜悯之心，神就是爱，神让我们也要活出这种爱。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爱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是不属于神的，神的生命不是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真的要去多去观察，看到哪个弟兄姊妹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主动的去帮助。如果是弟兄姊妹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更不能袖手旁观。第五十节说，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就把他们除掉了。这是索多玛。那下面说撒玛利亚，说五十一节，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撒玛利亚那个罪很大，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已经就灭了，在一百多年之前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了，但是当初他们犯的罪还没有现在你犯的一半的罪多。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就如果索多玛和这个撒玛利亚和你耶路撒冷和你犹大百姓去相比的话，他们更显得有义。我们可想这个犹大百姓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第52节，你既断定你姐妹为义，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因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为可憎，他们就比你更显为义。你既使你的姐妹显为义，你就要报愧担当自己的羞辱。报愧担当自己羞辱，那就逃不掉神的审判。索多玛和北国以色列，就这个世界和他北国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已经到那个程度了，神都没有放过。那么在耶路撒冷，你今天也逃不掉神的审判，一定是报愧蒙羞。我们今天的信徒也是如此，虽然是恩典，人们说是恩典时代，神在旧约时代，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伴随着他的公义。如果没有公义，这个恩典我想谈不到恩典。如果做父母的没有对子女没有公义，那就是溺爱，那个爱只能害了孩子。我们也感谢神，神经常在我们身上来彰显他的公义，来管教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能回转到他的面前。下面53节，我必叫他们被掳的归回，就是叫索多玛和他的众女、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并你们中间被掳的都要归回，好使你担当自己羞辱。53节说，我必叫他们被掳的归回，这个他们指的谁呢？是索多玛和撒玛利亚。索多玛是代表整个这个世界，代表外邦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那是神的选民。说神说必然要让这个外邦人和撒玛利亚，就是那流失的十个支派，将来要归回，在你们中间被掳的。那在你们中间，这儿我们可能读时候会以为这你们中间就是指的犹大百姓中间。大家想想，这耶路撒冷是单词，说好使你，这个你就是耶路撒冷。现在是用耶路撒冷代表这些犹大百姓，所以这个你们显然不是指的耶路撒冷，不是耶路撒冷百姓，是指的上面索多玛和撒玛利亚。如果看原文的话，把这个译成他们就更贴切这个原文的意思了，说这个你们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索多玛这些外邦人和这流失的十个支派他们中间被掳的都要归还。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如果是神没有这样的应许，我们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没有这样的恩典到神的面前。所以神现在也不仅拣选他的百姓以色列，也拣选我们这些外邦百姓，我们才今天有机会能够坐在这儿，我们来分享神的话。第54节是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并因你一切所行的使他们得安慰，你就报愧。怎么理解呢？就是因为这个神拣选了他们，那么你就担当自己的羞辱，然后因你一切所行的他们就得了安慰。那以前，那么这些在圣经里面提到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是提到这些外邦人犯罪的时候，那么这些以色列百姓是嘲笑他们，他们认为自己很优越，我们是神的百姓，神亲自看顾我们，他们看不起那些外邦人。以前曾经嘲笑别人，现在呢遭遇了同样的下场。神当初如何审判索多玛，如何审判撒玛利亚，今天也审判了耶路撒冷。所以今天他耶路撒冷也得到了同样的下场，成为笑柄。所以索多玛、撒玛利亚因为不光自己遭受这样的惩罚，还有一个垫底的，还有陪伴别人。原来这个耶路撒冷也遭受这样一个审判惩罚，所以他们不觉得就得到了安慰，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当我自己做了错事以后，有一个陪伴的，我们心里面就有那种安慰，好像哎呀，也不是我自己啊，原来还有别人也这样。所以人活在罪里面以后就不觉得羞耻，因为大家都在犯罪，当周围人都在犯罪的时候就不觉得羞耻了。所以 大家坐一起还去讨论去谈论。我记得在以前看到一篇文章，就说这中国这些贪官，这中国这些贪官在酒场上他们坐到一起，经常就谈，你看我有多少套房子，我有多少个情人，拿来在那说事，觉得骄傲自己有本事，就是不以为耻，因为大家都在犯罪。所以这些的神惩罚了耶路撒冷以后，那么索多玛、俄摩拉也得到了安慰。第55节，你的妹妹索多玛和她的众女必归回原位，归回原位。撒玛利亚和她的众女，你和你的众女也必归回原位。那么就归回原位，原位在什么地方呢？神起初造人的那个时候，亚当夏娃犯罪之前的那个时候，那是原位，那是我们的原位，也就是回转，再次和神子的关系得到修复。这个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那这是真正的复兴，那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完全应验。第56、57节，说你骄傲的日子，你的恶行没有显露以先，你的口就不提你的妹妹索多玛，那受了凌辱的亚兰众女和亚兰四围非利士人的众女都恨恶你，藐视你。这儿有他，你骄傲的日子，那骄傲的日子，那就是犯罪得罪神的日子。那么骄傲的时候，是你的恶行没有显露出来。怎么说犯罪显露不出来？犯罪的肯定显露出来了。这个意思就是，人在犯罪的时候，远离神的时候，他觉察不到自己的罪。我们也是，我们如果是有阶段离开了神，我们做那些事儿，觉察不到自己。我们别的弟兄姊妹看得很清楚，我们在犯罪得罪神，但是我们自己觉察不到。我们看到周围的弟兄姊妹在犯罪的时候，我们确实他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没罪，就是这个恶行没有显露之前，你的口就不提你的妹妹索多玛，就是他不提他的妹妹索多玛，他的目空一切，觉得他的妹妹索多玛都不值一提。索多玛都犯了很多罪，他觉得他们的犯那些 那些罪都不是个事儿。那受了凌辱的亚兰众女，亚兰我们知道就是现在的叙利亚。那么当时的那个亚兰的众女，就是他亚兰的众百姓和亚兰四围，亚兰四围，那么他周围那些列国，其中就腓力士的众女，腓力士就是现在巴勒斯坦人，都恨恶他，藐视他。耶和华说：“你贪淫和可憎的事，你已经担当了。”这怎么理解呢？说你贪淫和可憎的事，你已经担当了，也就已经承受了，已经接受了审判了，接受管教了。这个实际上可能是指的我们前面查的列王记下提到的几件事情。列王记下，我这儿就不去回去读，大家记一下，你回去看一下列王记下的16章5到7节，当时提到亚兰王去攻打耶路撒冷，那一次耶路撒冷担当了那个审判，担当了惩罚。还有一次就是列王记下的19章9节，那次记述了亚述王去攻打耶路撒冷。那第三次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列王记的25章提到的，说最后一次巴比伦王去围攻打耶路撒冷。这些不是偶然发生的，如果没有神的许可不会发生。那其实神就是透过这些亚兰王、亚述王、巴比伦王，透过亚兰周围这些列国来管教这些百姓，管教耶路撒冷，说他们已经担当了，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领教了，但是从领教过后的又不记得。第59节，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他们的最根本地方就是轻看誓言，自己在神面前发过的誓忘记了， 背弃盟约，盟约就是指的前面那个第八节神和他们以色列民立的那个婚约，丈夫和妻子那个约，也是那个旧约，和亚伯拉罕和大卫立的一些约。轻看事业，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常常在神面前发誓，发完失望了。当我们处在困苦当中，处在患难当中，我们求告神，神来救拔我们，我们真的感谢神。那个时候我们什么话都敢说，什么大话也说啊，神啊，你拯救我，你医治了我，我把我的十分之一再奉献给你。那十分之一本来是应该奉献，那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神只不过是放在我们的口袋里面，让我们再把拿出去给神，神给这样恩典，让我们亲近神。本来是神的，我们还说啊，我们再把十分之一献给，好像做了一件善事一样。说我把什么什么再献给你，我把自己的孩子献给你，将来让侍奉你。我们很容易说这些大话，说了话以后记住，没想好就不要说，没想好不说，神不会强迫你说啊你必须这样做。但是说了以后，神可记得。一定要去还愿，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发过誓立了愿就不去还愿啊，许愿不还愿，所以常常遭受神的管教。所以我们就经常回想一下，我想一想我自己是不是以前发过什么愿，在神面前发过什么誓，想起来去还，这个不还神一定会罪，神不会忘，早晚会罪讨。第六十节，然而我要追念你在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以色列刚才前面的话已经不再追念幼年时候的事，把以前的事都忘了，但是神记得，神会记得去追想曾经和他们立的约，那和亚伯拉罕立的约，和以撒立的约，和雅各立的约， 和大卫立的约，这些神都记得，神是信实的神，他说过话不会忘啊。最初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这个永约就是最初所立的约。第六十一节，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并且我要将你们赐你为儿女，却不是按着前约。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儿女，他们指的是谁呢？指的是他的姐姐和妹妹，指的是索多玛，指的是那北国那个支派，这是一个形容，就是神要拣选他，和你们一样，但是不是按照前约？前约就是我们现在用现在话说就是旧约，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这个约应该是指的将来的新约。这怎么理解呢？不是按前约，前约的我们经常说，我们现在是因为神跟我们立了新约，我们才有这样的恩典。那旧约其实更多的是律法，在旧约里面更多是强调是律法。按照律法，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真的。按照律法，哪一个人没犯过罪？即使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谁敢保证自己没有犯过律法？所以按照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所以神不会按照前约来拯救我们。但是为什么要用律法呢？如果没有律法，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是罪，所以是律法是写出人的罪的。律法一方面写出我们的罪，另一方面让这些以色列人有别于外邦人。律法里面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当以色列人遵守的时候，这些外邦人那是远离的。我们前面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假如我们请一个人第一次过来邀请到我们家吃饭，在吃饭时候，吃饭之前我们就开始一条一条说应该怎么拿筷子，应该怎么动筷子，应该怎么吃，十条二十条三十条你背了一大堆，他人这个硬着头皮把这顿饭吃完以后，你再请他，我想他打死他不会再来。为什么？你这么多的条条框框。所以神把这样律法放到以色列民中间，那就是其中有一个目的，让他们和其他外邦人分别出来，尤其在生活上不要站着， 因为神知道，如果他们在一起生活，一定会再来为邦人的误会。另外，律法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透过律法看到神的公义。律法一方面显出我们的罪，也显出神的公义。所以神将来是按照新约来拯救我们。神将来拯救以色列人，当外邦人数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要得救，也是按照新约，不是按照旧约。按照旧约，按照律法，我们没有人可以得救，这是神的恩典。新约完全的旧约，但是不是说有的新约旧约就废掉了，旧约不会废掉的。神没有说把旧约废掉，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掉，这是神说的。就是以色列人，他到将来到主耶稣再来之前，他们一定要守，一定要守这个律法，这是以色列百姓一定要守这个律法的。到现在他要守这个律法，这是不可改变的。这是我们不一样，我们作为外邦基督徒，我们神有恩典。然后六十二节，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罪孽自觉暴愧，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这是耶和华说的。当他们将来得到被神赦免，他们完全回到神的怀抱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会追想过去的事。当我们追想我们得罪神的事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自觉暴愧，我们感觉羞愧。但是神让我们罪孽，这也告诉我们，神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并不会抹去我们曾经犯罪时候那个记忆。神让我们记着曾经犯罪时候那个光景，要常常的回想。我们毕竟想神的恩典，想神的拯救，我们也想我们曾经如何对不起神，这样我们才能够警醒自己，保守自己的心，让我们常常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从启示录可以看到，从撒加利亚书也可以看到，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都有记忆的，我们都有记忆，过去的事儿，我们在地上事儿都是有记忆的。也感谢神把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透过耶路撒冷在神面前这个被神管教回转，我们也看到神对我们也有这样的恩典，将来的外邦人也会回到神面前，都会归到原位。但是有个前提，神有这样的恩典，我们愿意要抓住。神现在已经把这样一个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要不要抓在手里面。好，我们就分享到这儿。